基督教会很古板，我们讲的都是很古老的东西，跟现人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教会所讲的，圣经所讲的，跟我们每个时代每个个人都非常有关系。这里是一对老夫老妻，这对老夫老妻呢，曾经两次串通起来骗别的人。这老夫老妻串通两次串通骗别的人，骗什么呢？这丈夫是亚伯拉罕，太太是撒拉。那么撒拉非常漂亮。那么当亚伯拉罕在这里，他跟另外一个王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这说起来有一点遗憾，但是这是每个基督徒都一定会有的一个现象，就是神要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要我们指示，要带领我们去一个得为业的地方。每个人信了耶稣，我们的心就往天上走，虽然我们在地上还在自己的家乡。我今这几天所要讲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第一个是这样的家，都是创世纪里面的，都希望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被上帝呼召要归向他。那么被上帝呼召归向他，有一个负面我们比较不想讲，但是新约旧约都有。旧约从创世纪就开始讲，耶稣保罗也都有讲，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跟随我啊。我们今天没有离开，但是我们的心要有一种心，就是我们的确好像是离开了世界，归向那独一的真神，爱我们的真神，而且归向人类受造唯一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就是天家。我们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怎么这样做呢？各位，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离家出走，那不必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自动都很想这样做。圣经要我们做的离家出走是舍己背十字架，我们的离家出走和我们的结婚都是成全我们自我，这不一定是坏事，但神要我们一定要跟随他。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仅离开父家，甚至我们离开我们自己，舍己跟随主。但这什么意思？教会里常常讲这样的话，圣经里很多这样的话，这什么意思？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看一下。耶和华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在当时是亚伯拉罕，应该是现在伊拉克，是世界文明的，在当时是最文明的地方，就是米索波大米的两河流域，就是文明的开始的地方哈。亚伯拉罕离开呢文明很好的地方，然后到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我们这个对我们不重要，我们不管是我们并不是真的离开哪个地方，但我们是归向上帝。那离开那个非常文明的地方到迦南地，迦南地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非常粗鲁野蛮，非常的邪恶的地方，后来这个地方也被灭掉了。那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人很坏，各位你不要觉得，你不要跟着有些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讲说人心不古，各位人心从来没有古过，古人的心也不会古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那么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是，事实上我们都一样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蒙了恩典，都蒙了上帝一般恩典，阳光空气雨水，造好人也造歹人，神给不信主的信主的都有各样的恩赐，包括演绎的恩赐。我希望没有冒犯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哈。不是只有基督徒才唱得好，或者是基督徒才演得好，或者基督徒才能做好的 DJ。 我刚刚听说有一个全台湾最有名 DJ 在台上哈。非基督徒也有很好的 DJ， 我相信佛教徒也有很好的 DJ，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林书豪是大概我知道 NBA 里面唯一几个信主的人。林书豪在 NBA 里面排名应该算很后面的哈。我的意思就是说，非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神给他们一般恩典并不比我们少。我们为此感谢主，神实在是非常慈爱的主。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罪恶也不一定比别人少，你从旧约到新约你会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哎，各位 come on， 你看看你自己也就知道了。好，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悔改了，重生得救，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那个老我或者邪恶的或不诚实或虚伪的， 这个也都还有啊。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出去，他们夫妻两个人，当然还有一些仆人，但是怎么讲，到了迦南地，到了外面都是少的，人都少。那他要在外面开始他的家庭，可是那个地方很邪恶。他神叫我离开，神叫我离开，然后我就叫我太太说，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要与夫妻相见，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在护照签证上都填我们是夫妻哈。我不知道你的反应快不快，我想这个教会的人反应是最快的，你应该都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大家不太熟悉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就往前面看，各位你方便就看，不方便你就听我讲就好了哈。他们刚刚出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了迦南地，结果神带他去迦南地，迦南地很快就有饥荒。啊，各位弟兄姐妹，神带领我们都是最好的路，但是刚刚你们唱的，我们不能够用感觉来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能用感觉来被改变，感觉也是很好，那是上帝造的，但感觉不能成为我们的主。环境也是一样，环境也是很好的，这是上帝造的，这是天父世界，但环境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也是很好的，那也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也不能成为我们主。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要不断的被破碎重造，顺服舍己啊。神带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啊。今天你真的从文化历史地理来讲的话，亚伯拉罕从他的米索波大米那么伟大的一个两河流域的文明，要到迦南地，实在是很不当的。各位，你如果移民到美国，你为什么要移民到美国呢？可能是读书，可能是找发财的机会，可能觉得那里挨原子弹机会最少，可能你那个地方最能赚钱，发达，生活舒服，你可能有各样的理由。然后你在美国住了几十年，或者在加拿大住了几十年，你又归于回流到台湾，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健保很好，这里的捷运很好，这里的是故乡。各位，我们都去任何一个地方有理由的，这个地方比较能够赚钱，这个地方比较能开拓，包括这个地方适合开一个新教会，牧师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找嘛？跟麦当劳一样找哪个地方的教会很少，我们就可以开一个，估计一下人有多少，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各位没有错的，我们要去，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上帝。神有的时候把这些理由跟我们讲，有的时候并没有跟我们讲，不管有没有跟我们讲，我们一定都是幸福，这需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大能，否则我们办不到的。好，我不知道从今天来讲，整个你从人类历史来讲，亚伯拉罕从那里到迦南地，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民族，你实在想不出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去那里，你想不出那里有什么理由。亚伯拉罕去那里了，一直到今天，你说在那个地方，如果就世人来讲，以色列人后来在那里制造多少纠纷，对不起，就是世人讲的，以色列人最后要复国在那边制造多少纠纷，到今天没有结束这个事情，一直引起很多纠纷。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但是神的美意人不一定看得出来，包括当局者可能迷。好，神叫亚伯拉罕去了迦南地，去了迦南地说这个地方要给你，结果那个地方一大堆野蛮的人，亚伯拉罕根本拿不到那块地方。后来斯蒂凡还讲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希伯来书也这样讲。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每个时候，神给我们带领，神给我们的祝福，实在跟我们的环境和感觉看起来很不一致，我们不懂，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他越来越有信心。好，在那边亚伯拉罕后来就是真的是就是游牧民族，你在创世纪看到他就从这里到那里啊，这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他又迁到哪里又搬到哪里，在那里支搭帐篷，这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生活。到后来连迦南地留不下来了，这不过是几年的时间留不下来，为什么？迦南地发生饥荒了，发生饥荒他就要到埃及去，他和他的太太就要逃到埃及去避难，去找吃的。那时候还没有约瑟，不过也是埃及总是谷仓，总是富裕的地方，全世界最富裕的文明最古的一个就是米索波大米，一个就是埃及，两个地方神一个家不要留，一个家不要去，没有家去，真的很奇怪，神给我们带领真是磨我们了。好，感谢主。但是各位，我们也不是呆子，当 迦南地饥荒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到埃及去了，因为那里有吃的。有很多的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去，可是我在圣经里丝毫看不出你饿肚子了不应该去，不应该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这个地方的刚刚那位歌唱家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地方牛肉好，我为什么不吃这个地方牛肉呢？各位，我刚来的时候一下有风一下有雨，我能够说啊、哦，主会保守他的儿女，我就走滴雨不沾。那神会做这种事，但神不常做这种事，就跟五饼二鱼一样。我相信这一定是神做的，而且神可以继续做，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天吃饭的时候带昨天剩下那块鱼，然后到时候变一变就完了，没有。各位，这是真实的，但不常这样。神也会分开红海的，但神不常分开红海。我刚从美国回来，神并没有为我分开太平洋。我不是不信，但是各位，我就说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性欲、情欲、歌声，各样东西都是主造的，都是好的，但是要被主破碎，信靠主来使用。好，现在他要去埃及了，亚伯拉罕要动脑筋。哎，他也真是很有脑筋啊。各位不要以为以前人都很笨，其实也很聪明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亚伯拉罕在接近埃及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太太商量了。他说：“你是很漂亮的女人啊。”各位姐妹，任何男人说这话你都要小心点，包括你老公，因为你老公平常不说，现说这大概他做了什么错事呢？对不起，我们男人实在是很坏啊！我是说我们男人，顾牧师算男人，但是不坏的啊。我们做牧师，我了还是罪人。我知道你很美，各位姐妹，这也是诚心说的。这男人对你说好话的时候，真的要小心点。只有主对我们说好话，我们就大心的接受了。别人可能都有一点心思意念，不一定是坏了。哎，各位，你们笑得很开心，我也很高兴，但是实在人间如果没有主真是很悲哀啊。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话的亚伯拉罕第二，刚才是第二次说，隔了几十年这是第一次说。他说我们到了埃及，那时候是文明古国，他说你这么漂亮，埃及人看到我们在一起，他们会说我是你丈夫。他们居然，亚伯拉罕居然说这话，他们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哎呀，各位，这边的结了婚的弟兄们，你在台北市还不至于，台北还不至于下流到这个地步吧？你不会跟你老婆讲说，哎呦，我们现在结婚了，出去你这么漂亮，会不会祸水红颜呐、啊？人家看你这么漂亮，就要杀我，把你娶去了。拜托，老婆，我们过海关的时候，我们务必说，不要说是夫妻，因为如果说是夫妻的话，他们会杀我。就埃及很爱美人的，各位姐妹们，所以你们不要到埃及去，因为你们都非常危险。我这样称赞他们很高兴，应该怎么都没有笑啊。求你说你是我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各位，结果真的是如此，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人都是罪人，有的地方比较赤裸裸的邪恶，有的地方是婉转一点的，但都是邪恶。埃及人看到这个女的的确是惊为天人，够漂亮的。看起来啊，我读给你们听，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也就过了海关， 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各位，十四节到十五节，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下一句话，法老的臣宰看见他，这中间你们能够把它填起来吗？如果你们演戏，如果你们拍戏，这中间能填起来吗？我告诉你们填，他们在皇宫他们在边防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带着他妻子过关的时候，各位，这个我刚刚一直说海关啊，这当然是现在，但以前也有边防，过这个过城门像伍子胥过韶关一样，要检查一下的。检查当然看你行李有没有带大麻啊这些东西啊，没有啊，那个时候应该没这问题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居然海关最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今天来的女客里面有没有够漂亮，居然是这样。各位，其实那时候跟现在都一样，有没有够漂亮。然后我们就用现在估计一下，埃及人看那妇人极其美貌，然后他就跟旁边人讲说，哎，你那 iPhone 借我一下。当萨拉，你们现在过海关，对着那摄影机哦，眼睛不要动啊，在美国都要照相了，还要印指纹，这里倒不是，那个时候也不是，那时候各位我在形容哈，他就用他的 iPhone 把萨拉照了一张相，然后马上传到皇宫，哎，那个不，那个不用。我给照片，太监甲跟大太监讲，跟小李子讲，这里有个美人，赶快派车过来，然后就把莎拉接到皇宫去了。古今中外，升官发财的最快的但最坏的方法都是美人计。各位，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时候跟现在一样，都在找美啊。各位姐妹，你们也是嘛，你们所有买的东西，从头发的到脚趾甲的，哪一个不是要让你更美，对不对？都是嘛，美白啊，或者什么什么皮肤啊，头发啊，什么牙那个牙齿也有啊等等。男人喜欢美女，女人喜欢把自己变成美女，是吧？各位，这不是罪恶，但是当这个变成主的时候，就是很罪恶。你可以看到埃及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你看那个马可波罗游记的时候，当马可波罗经过，我也不知道中亚哪个地方，你们大家也知道，像维吾尔人啊，像伊拉克啊，伊朗啊，还有这些回现在都是回教地方的这些女人，即使在回教地方，你也看到全身包起来就露出那个眼睛，那眼睛真是勾魂摄目。马可波罗游记里面有讲哪一个地方的女人真漂亮，东方的君王都在这里来找她的妾。我们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杨贵妃，这个长恨歌里有讲，纵使天下父母心，不纵生男纵生女，每一个父母都下流到一个地方，我能够生一个女儿送到宫里给皇帝玩，然后我就发财就升官。各位，人心很邪恶。原来在当时埃及人，你十四节到十五节之间一定是，我想一定差不多就是这样，汉王重色思倾国，就想找，就想哪里有美女哪里要美女。你看马可波罗那时候什么时代，东方的君王都到那个地方去找美女，他已经后宫几千了，还要人的罪恶真是够邪了。其实爱美喜欢美不坏，不但不坏，这非常好。我们美，我们的神就是美的，我们神也让我们美，神也让我们更美。圣经里面一个字就是荣耀，就是美。 这不是坏字，是很好的字。但当这些东西包括人的美，或者世界的美，或者是手机的美，或先天后天的设计的各种美，都是好的，都是从神来的。但是如果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信靠上帝，这就被人邪恶，这就会变成你比我漂亮，我就非让你被毁容不可，不毁容我就天天希望你长天花。各位姐妹，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没有这种想法是异常的。我们会嫉妒，我们会骄傲，别人功课比我们好我们会受不了，我们功课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漂亮，我们就在他面前多走几圈，然后羞愧致死。神给你的美丽是叫人家羞愧的吗？哎呀，我们人真是很丑恶，求主赦免。埃及人看到那妇人极其美貌，下一句话就法老的臣仆看到了，怎么会这么快就看到？一定是就我刚刚那样推，当然那个现代的部分删掉，就是跟以前一样，甚至也跟以斯帖记里面一样，这时代都没有改变，要一个美女就去找，找了就送到宫里面，然后就等着国王来一个个玩，看能满意哪一个。我们中国还有这种情形呢，你进到宫里，国王不喜欢你，你也别想出去，你死在那里。我们中国历史上皇帝一死，他所有的爱妃都要赐死，勉强有点人性的皇帝或新皇帝把老皇帝的爱妃送到尼姑庵里面做尼姑，武则天就是这样，很残忍，不但是我的，我死了还是我的，然后我要别人的太太我也要。你看亚伯拉罕的顾忌并不是假的，这个世界很邪恶，他要求撒拉说谎，他要求撒拉说她是他妹妹，法老臣宰看到就刮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各位，我们刚看到第二次撒拉被带到宫里去，他没有被玷污，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但是各位，我是希望你想一想，这好恐怖哦。假如你跟你先生不管是在逃难或者出国读书或者找工作，或者现在你们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找工作打拼，假如你跟你先生一起奋斗，有一天你先生跟你讲，我们是在工作很辛苦，找半天也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你这么漂亮，我知道一件事，你如果跟我老板睡觉，老板一定会升我的官，我们发财了。老婆，我们一起来勾引我老板好不好？下一次某个酒会，各位，这我相信现在电视剧里都有，如果没有你写一个出来。类似的事我看过很多。我小的时候，这应该是50多年前，我现在64岁了，小的时候很小的，应该是杰克里蒙嘛，演过一个电影，那大概是我大概第一次看的电影，那还是黑白片，我忘记，好像英文就叫 apartment， 中文叫公寓春光。公寓春光就是有一个小职员，这是60年前电影，黑白的，在纽约。这小职员他自己有个很舒服很干净的 apartment， 然后他到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他根本上不去，挤压得很厉害，上不去啊，他很辛苦。后来有一次机会，他的一个同事，各位，这60年前可见得时代并没有怎么进步，60年前跟现在差不多，他一个同事有一个周末要跟他女朋友过夜，就跟杰克里蒙讲说，哎，老兄啊，我知道你有一个单身宿舍，安静隐蔽，周末借我跟我的女朋友过夜好不好？那么他是出于好意，就是君子，我不知道这叫成人之美，牧师，这叫成人之恶嘛，啊，成人之罪嘛，啊，就同意了。后来这个就开始有点传开了，有一次他的上司就找他说，就暗示 我这个周末想要去一个地方。各位，那个时候人大概跟现在唯一不一样，就比较节省一点了，或者说他们也不希望，我不知道那时候在美国纽约，我相信应该没有，可能有，就是如果你不是夫妻，你要到旅馆过夜恐怕还不那么容易，起码他们有登记，所以就想找一个方便一点的地方，幽静一点的地方，舒服一点的地方，可以不被打扰的地方，就找他的，找杰克里蒙说，让我过个夜。老板他的上司因为这样他给他方便，下一个礼拜他去上班就发现他换了办公室升官了，后来就一直往上升。那个公寓春光里面的重点就是他后来就是把他公寓的钥匙在周末的时候给老板，当然这不是常发生的，就几次，但是几次呢就让他越升越高，越升越高。这故事后来怎么样我就不讲了哈，我只是在说，后来最后一次是董事长跟他讲，讲半天他听不懂，讲到我还记得那个镜头，他突然眼睛瞪大 ，Mr. President， you mean you want this？ 他就把 key 拿出来了。这是我看过的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各位在大学里也有啊，研究所里面也有啊，也有女学生她要早一点拿到博士，就在做实验的时候跟教授常常特别需要到三更半夜很孜孜不倦地做那实验，你当然知道那什么意思。各位，这些事情如果你说你的下巴都要掉下来啊，有这种事，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你早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很邪恶，教会里面圣殿里面圣经都有讲，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就在圣殿里面就跟服侍的妇人苟合。各位，这些事情都有。我要说的不是这些事，我要说的是回到前面一点，圣经没有讲当亚伯拉罕跟撒拉，各位姐妹不要回答我，当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丈夫说我们生活好辛苦，还不要说性命的危险，我们生活好辛苦，你要不要跟那个大官睡一觉，我们都可以飞黄腾达。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老公跟你说这话，你会说什么？不要回答。所以我不知道撒拉听到亚伯拉罕说这种事的时候他怎么样，有过这些电影，但是我没有注意看，我觉得那些电影没有把那个重点拍出来，我觉得撒拉会很痛苦。从正常来讲，我也不知道在世人怎么叫正常，我们都是罪人，正常就是正常的罪恶，什么叫正常的罪恶？罪恶都不正常的。老公啊，你怎么这么下流，没出息啊？还是说，哎，这边也有一些需要做相公的，你要不要去啊？我帮你介绍那个皇后好不好？各位，起码这里都是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顾牧师，我看你们三很成功，这些孩子好像都很纯洁，我讲他们好像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等等跟他们解释一下我在讲什么，等小组讨论的时候解释一下。各位，我们这讲正常一点的，甚至不要说基督徒，一对夫妻相爱，现在流浪在外，现在因为饥荒在外，各位，这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在哪里呢？为什么让我们碰到饥荒？为什么让我们苦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出卖太太的皮肉来保平安呢？各位，这是信心之父，圣经从来不会隐藏人的罪恶，包括这些圣徒的罪恶。看圣经，信靠上帝的话，信靠神，是对我们生活有利的。你不要以为 圣经讲的跟你生活没有关系，各位每一件事都有很关系。我们求主帮助各位。今天我讲的第一个是这样的家庭，你以为基督徒的家庭是什么家庭？你以为我们信主以后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信主以后并没有到天上，各位，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碰到的困难，我们的罪恶，别人的罪恶还是一样，甚至可能更多，因为魔鬼会更加的攻击我们。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有上帝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定能得胜的。而且主已经得胜，会继续让我们得胜。我们能经历，但是艰难困苦不会少。如果我还要强调有一个不一样的，或者是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主，那么这个不一样延伸出来包括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各位，那就是你们的教会。你们是真应该以你们教会为荣，不仅是你们的牧师很爱你们，你们的这些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教会同工很爱你们，你们也非常相爱。我进到这个教会，这次进来的时候，好久没有进来了，这次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真是神的家。我也必须说，教会里都很多艰难。我刚刚从纽约回来，纽约那个非法的中国的移民越来越多，很多，有的是就是偷渡进来的，然后再等身份。你要等身份最方便的一个就是政治庇护，政治庇护最方便就是我被共产党逼迫。那最简单的，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名誉分子啊，六四也过了那么多年了，最简单一个就是我信耶稣，结果我被逼迫了。那怎么知道你信耶稣？你就要有个受洗证。各位，我第一天晚上到一个教会，那天是星期二晚上，哦，来了不少人，对不起，华人教会不少人，大概就是有三十几个人，不少人。那么牧师跟我谈了一下，我住在一个律师的 apartment 里面，早上也去他办公室，我在那里看书，但我也看到他的客人，就是这些偷渡客或者是想要得到身份的人。牧师跟我讲，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来教会很多，然后他们都要很快的拿到受洗证书。他说，康牧师，99%的受洗之后就不见了，他没有真的信。下面讲更难听，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因为你们都会碰到这些。各位，你们跟我一样都是罪人，咱们不要再演戏了。当然我们也是称义的罪人，我们也是圣徒，我们更感谢主，咱们为这个也彼此鼓励哈。那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们想就传福音嘛，即使99%甚至100%他们根本没有信，根本没有想信，他们根本压根不信上帝，根本不信任何我们讲的任何一个字，但是他要受洗。你知道律师还要教这些受过洗的在法官面前背主导文，因为法官都会问这些嘛，就基本会问的都会先预备考前猜题一下。华人在 Flushing 那边的教会大概都有这个情形，就是很多人来了就是要受洗。哦，这么好啊，要受洗，就受洗完就离开。甚至下面这就是难听的，有一次那个律师跟我讲，他说这些非法移民，他说康牧师，我接触到的就是说有的教会是如果你来这里马上就要受洗，然后给你看证明，$500。如果你要上课 越多越符合规定的话呢就越便宜了。如果你真的是要按规矩的话就一毛钱不要，不过那可能要等一年以后要上完受洗班什么什么什么才。各位，但是我在纽约在 Flushing 包括在我刚刚讲的然后人家讲的那一对夫妻牧师夫妻说他们教会就是$500是进去马上可以给你一个证书，我仍然说我看到他们还是热心在传福音，他们教会里面还是有主的真光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还是愿意，还是有愿意服侍主的，我就为他们祷告，愿神赐福他们。我们希望我们的邪恶越少越好，我们的善良越多越好，但是当还是有罪恶的时候我们求神怜悯。我不知道沙拉，各位，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几乎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其他地方大概听到的就熟一点，所谓熟一点就是我讲完道有人相信我就开始把他的事情跟我讲。我今天出来之前我还听到有人来跟我讲，另外我写信在跟我这次在美国认识的人讲，都是家暴，都是父母对子女的虐待，或者兄弟对妹妹的虐待伤害，有的是性伤害，有的是毒打。我这些太，那里面其实也没有多复杂，那个电影里电视里都不知道有多少。各位对不起，我要说的话，你家我家也都有类似的事，不同的角度的发生。我很感谢主，在我家里面是很幸福的，很正常或者很不正常的，很不正常就是太少了。我父母还有我妻子我儿女目前为止，哎，都是我都非常感恩，没有让我碰到太多困难的。可是圣经里面乱伦的、虐待的、伤害的，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的，父亲差一点要杀儿子，就是亚伯拉罕，而且是神家做的。各位不要太吃惊了，不要太吃惊了。我说这些事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连在一起。你不要觉得这上帝很遥远，你不要觉得上帝没有听祷告，就是这些悲惨的事情、艰难事。我今天讲的这两堂要讲的还都是家庭里面的事情，我们还会讲到工作上面的、社会上面的，甚至你一个人像鲁滨逊在荒岛上面，我们也可能想要自残。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的小孩自残了，因为他活得很痛苦。我现在只讲沙拉，当他听到他的先生跟他讲，当然以前已经讲过了，他们出来的时候讲过，可能就是埃及这一次讲过了。我们要活下去，活下去，你牺牲一点我也牺牲一点。这次圣经没有讲沙拉有没有被玷污，我看那个经文实在是有点像，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但是我不敢说。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后来变成一个，或我也不敢说后来了，就是你在创世纪里看到撒拉这个人情绪非常的坏，很暴躁，有人说就是从这开始他被伤害。各位姐妹，我也不知道现在跟当时有差多少，今天一个女孩子被带到宫里面去，陌生的，你是很高兴还是很紧张很怕妈妈，还是你会喊别的东西我不知道，还是你很进步的说怎么没早点带我来，我真是。好，这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困难。撒拉后来，撒拉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撒拉不能生育， 各位请你原谅，我就讲的直接一点，其实这些东西你们都比我懂得多太多了。我们教会里面有跟那个青少年的，就是国中生的性教育的，我看那个性教育的那个老师去讲的，我在这旁边我走过去听到，我你讲这些，你讲的是幼稚园的，他们都是研究生的程度了，你讲这些他们会，然后他们，我也看到他们就是给国中生啊问卷，你为什么要跟，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要约会，下面问题为什么要跟他约会啊什么，哎呀，我看到了，我听到答案，为什么要跟，因为想要更认识他，因为觉得更认识他是很幸福的。胡说八道，这么小小年纪就说谎，帮我们当呆子呆子，你想要跟他约会就想跟他亲密一点嘛，这种谎言敢在老夫面前讲。撒拉跟亚伯拉罕一直不能生育，我不知道跟这次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跟撒拉后来会不会厌恶痛恨跟亚伯拉罕亲近，我不知道，因为看起来亚伯拉罕跟夏甲还可以生育。牧师，对不起，我就直接说了，亚伯拉罕跟撒拉在一起是不是会特别容易性无能，他可能有惧怕，他可能想他对不起他太太。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他不准亚伯拉罕碰他，或者是他们的性生活非常不愉快，但这对撒来也是一个羞辱，因为那个时候女人不能生孩子是很大的羞辱。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推翻我上面这句话，就是实际上他们有亲近，但他们就是没有孩子。撒来也说这就是上帝做的事，这句话心情对不对我不知道，起码神学上是对的，任何事能生不能生都是出自上帝。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这个求你使和我的使女同房，求字可以把它划掉，这句话可以是句命令的句子，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代理孕母不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事，代理孕母在创世纪就有，帮我生孩子。各位弟兄，你不要马上说，哎呦，创世纪真好，我太太什么时候跟我做这个建议就好了。各位，这撒拉做这个事不是因为爱亚伯拉罕，爱亚伯拉罕也不会做这种事，是自私，他不能生孩子是一个羞辱，别人帮他生了归在他的名下，他可以被建立起来。亚伯兰就听了撒来的话，然后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你看创世纪十六章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然后我们中文翻得很清楚，夏甲就怀孕了，他们有生育的能力。夏甲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祖母，后来夏甲就被，夏甲也有点蠢，撒来是何等凶的女人呢，你看不起就被赶出去了。各位，我讲这个话我是先把这些问题讲出来，我知道各位听了，也许你今天听到目前为止觉得很稀奇，我不知道圣经里还有这些，其实圣经里充满这些，只是我们每次一看的时候都把它用一个什么把它扭正一点，哈哈劲，就是我们每次看到圣经就想他们都在一起祷告，都在一起查经，他们都在一起奉献，他们都在一起做见证了，都不能想到吃牛肉的事情，都要想到灵魂得救的事情。对不起，刚刚讲的真的很好，所以就应用一下。各位，圣经里讲的饮食男女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情都跟我们现在一样，有健康的，有属主的，也有不健康罪恶的。 我这次又是在 Flushing 那里，有一天去聚会早一点，晚上聚会早一点，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先生，我就跟他聊一下。哦，我讲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已经出书了。他说我牧师，我叫张立毅，我是，就我跟他谈了一下，他空军，他被打下来。我说你是黑猫中队的，他是黑猫中队里陈怀的，好像是学弟的，就坐开 U2 飞机在中国大陆侦察，那是1960年代初期的事情。其实更早可能就有了，但他是好像64年还是65年被打下来的。他被打下来，被打下来，中共保密保得很好，完全没有讲这件事，但他没有回归，被打下来了，台湾的空军就认定他死了。他那本书，他的那本书名字叫《衣冠冢外的我》。衣冠冢就是在空军公墓里面，一个人已经死了，尸骨都不存，就把他的衣服埋葬在那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烈士，为国殉国。他已经是有个衣冠冢了，他那时候30几岁，他太太30岁，他们有3个孩子，那很难生活。听说空军有这种传统，因为空军飞行员很多人就容易死亡率比较高，他们有个不成文的，就是有人要来照顾他们，照顾寡妇。他太太就改嫁了，就再嫁。各位，这没有罪恶，他认为他先生死了，国家也说他先生死了，就再嫁。他被关了18年，后来中国把他放出来，放到香港，他就跟台湾联络，台湾才知道他活过来，他太太也知道，已经跟人家结婚了，结婚了18年。他们台湾那个时候没有让他入境，他们是辗转，他在国外后来又过了10年，他们中间有见过面，有过听说有过一个电视剧，那个是很戏剧化，事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从中国到了香港跟这边联络，他太太已经结婚了，但是那个他太太的先生就说我们还是去机场接他，就他们就到机场接他，他下了飞机看到他太太了，他也知道在香港就知道他太太结婚了，他太太就说我介绍你认识我丈夫，转身，各位电影一定要这样拍，她丈夫已经消失了。事实上是她的太太跟也是结婚18年的丈夫了，不止18年了，他们离婚了，讲好离婚的，然后他们再婚了，就是跟原来的就结婚了。各位，我说这个话只是在问你，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是那个张立毅弟兄的，他是基督徒，妻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漂亮，非常漂亮，你在知道你死了18年的丈夫没有死，你要怎么做？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各位，你除了专心仰赖耶和华，你不会有够用的智慧、爱心、盼望来活下去，一天都活不下去。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你不能说，在我刚刚讲这件事，你不能说谁对谁错， 但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各位，有的时候有对错，你还是要解决问题。我从小被爸妈虐待，现在恨死他们了，每天看他们就生气。各位，这没有解决问题。我在纽约的一个退休营会也是，有子女对父母恨死了，那个恨是有道理的。我看到他们那个小孩已经不小了，三十几岁了，那脸上那都是基督徒哦，都是带敬拜赞美的哦，谈私情的哦，但私下跟我谈话的时候，那脸上都有火的。我不要讲他的事，讲他的事你会跟我一起哭。各位，这没有太特别，请你也想一想，没有太特别。我们也不想回家的时候也有过。各位，很恐怖的是，小的时候不想回家是想在外面玩，大的时候不想回家是家里的老婆实在叫你受不了，你想尽办法要娶到跟他终身不要分开的老婆，后来一在一起你就想到就恐怖。各位，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我希望发生越少越好，但是多少会发生。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今天不会去讲亚伯拉罕怎么做才对，怎么做才不对，因为这一个一个 case 我们要慢慢讨论的。而且我们圣经上最基本的信仰，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律法不能叫我们得称义的，律法保罗说是罪犯显多的，律法是圣洁良善的，是上帝的话。人间的法纵然不公平，也还是上帝要我们守的。没有法那就更糟糕了。但是法律、道德、生活叫我们很为难。各位也不要一听到我讲这些就说，哎呀，今天说出我的心声了，我真的好可怜呢、啊。我常常被欺负，说这样话的人常常欺负别人的，不自觉。我们也伤人伤得很厉害，你不要觉得刚刚听得好过瘾哦，爸爸妈妈对我们不好，哎呦，你们把你们父母整得也很厉害的。当然我们感谢主了，我们有上帝。在创世纪十六章第六节，当撒来跟亚伯拉罕说夏甲居然敢看不起我的时候，亚伯拉罕吓死，亚伯拉罕说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各位，这都是上魔鬼的当。我不是说撒来是魔鬼，这是说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把柄就抓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心虚了，我们就不太敢怎么样了。假如我是个抽烟的人，我跟我儿子说你不要抽烟，我讲不出来嘛，因为我口里还有烟味。儿子啊，以后要规规矩矩的，怎样怎样怎样。如果我儿子看到我做的不当的时候，我就讲不太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圣洁，但是请注意了，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怕我们讲见证我们的丑事，不是说我们喜欢讲这些事，而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和每个人有盼望。上帝是爱我们罪人，他的宝血是洗净我们过犯，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而且他给我们新生，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亚伯兰，我想就是最早这件事情让撒来一直怀恨在心，撒来也一直还算听亚伯拉罕的话，但是我想他也会常常像我们一样。各位，被伤害的人、被冒犯的人、被得罪的人，常常会有一个被害者的情节，然后用这被害者的情节去说你当年怎么对我，你忘记了吗？哎，各位，这也是很，我希望你都不要记得这些事。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不计算人的恶，求主让我们能够忘掉这些事，不纪念这些事。并不是说我们是傻瓜，而是说我们不要让这些事伤害我们。我们也被上帝带拯救了、医治了，我们也并不是众人恶人。但恶人如果真的悔改了，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又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总要挽回他，而不是我们这样最容易。 亚伯兰说，使女在你手下，你随意待她。下一句，创世纪十六章第六节，撒来苦待她。这个苦待就刚刚好是几百年之后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做法，苦待下甲是埃及人。你看到这些地方都是毛骨悚然的，我们的上帝真是轻慢不得的。哇，我们在讲这夫妻，其实不只是夫妻了，这些事情我说的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来是夫妻，一起离开父家漂流在外，他们没有最后变成死敌，应该算起来还是相当恩爱的结束，或者相当恩爱的归到主那里去。因为还是有个，还是你不能忘记，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撒来也还是一个顺服，比较起来顺服的妇人。我在这里也不能够说顺服就是像日本太太一样什么事都是一直弯腰一直弯腰的。各位，我们并不是做奴隶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指出别人的错误，甚至我们也有逃的时候，只是我提这几件事，希望你们不是只想到说旧约也有这么多罪恶的事情，新约旧约都有，我们更要想到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但他们有一个主让他们度过了这些艰难，让他们在这些艰难里面能够继续往前走，而且能够走得更好，包括在夫妻之间。亚伯拉罕有三个妻子，撒来是正室，夏甲后来被赶出去了，后来还有一个基土拉，或者基土拉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确定。我倒不是说我们今天那个弟兄们因为听到这篇讲道就开始想我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我们希望不要犯罪。你看到这些都是见解，是神让这些不正常的，或者你说在罪恶世界一定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让亚伯拉罕撒拉还是全身而退，甚至夏甲和他的儿子也被保守，甚至基土拉和他六个儿子也被上帝保守，是很好。我觉得圣经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圣经没有叫，圣经希望我们是完全的，耶稣说让我们像天父一样完全一样，但是也知道我们达不到，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认罪悔改更新。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想到看到这些，知道哎呀，不要犯罪，不要成一时之快而犯罪，长期的痛苦。但是这不是，我想不是圣经要讲的重点，不只是不要犯罪，更重要的，各位，我们都会犯罪，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被过犯所胜，如果我们又犯罪，你不要绝望，你要回到上帝那里。亚伯拉罕撒来都回到上帝那里面，细节的分析我们今天都不去讲它，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他们的罪恶，然后罪恶他们还是信靠上帝，以至于他们还是蒙眷顾。以此类推，你还可以推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关系。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关系是侄儿，这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跟你我现在家里的状况一样，就是家里很复杂，我们也越来越像美国的家庭一样，婚姻外遇，然后亲戚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很多罪恶的现象，很多叫我们难以承受的现象。就我这次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刚刚讲的好像很居然有 YouTube 的黑猫中队的，然后又有什么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如果没有主都是悲剧，都是荒谬剧，如果有主都是非常充满恩典的。但充满恩典不是说就没有罪恶，
yes, yes.
那个罪恶主是能够赦免，能够恩待，能够医治。我们不因为那非常美好的恩待医治，而且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就去犯罪。
Yes,
我们不会犯罪，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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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们不因为有人得了癌症，然后在癌症身上我们看到上帝很大的恩典，我们也得到激励，我们就鼓励每个人都应该得了癌症才好。我们不是神经病。我们不因为有地震台风，然后在地震台风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奇妙拯救的作为，我们就鼓励求上帝多多降下台风和地震。不，我们希望过正常的日子，我们希望过不要犯罪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犯罪，如果这个世界上罪恶常常伤害到我们，我们必定要得胜，靠着主要得胜。我还有很多工作，这次碰到另外碰到也是他的母，等于他的养母，但是好的养母。所谓好的养母就是把他养大的妈妈说，你跟我，你跟这个孩子谈话，这孩子对基督教是太愤怒，因为这个孩子是父母是未婚把他生下来的，然后奶奶为了这个儿子的身份和地位，就说这女儿不能曝光，就把他送到伯伯家里养。他说我的这些伯伯，我的堂兄弟，这些还有这家里的人都是教会的领袖，然后他们虐待我，说一些难听的话，你这没出你爸爸妈妈怎么样啊，我们花钱养你，把他恨死基督徒。我不能替那些人说话，我只能说神是爱你的，神是爱你的。他活着，这跟我讲话充满愤怒活着的，算是很有出息。我觉得他的活着很有出息，有一个很不好的动机，他是恨，他要做给他这些亲戚知道，我先拼出来了。他到了美国死拼活拼了，现在两栋房子，好漂亮的房子。但是我觉得那活得不快乐，你是在报复，你是在愤怒。我很希望他能够认识上帝的爱。现在我回来跟他谈了以后，我不知道有多少帮助，求圣灵继续工作。各位，我们都有，亚伯拉罕跟罗德也有冲突的，他们产业太多不能同居，今天在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他带着爱。我们都有艰难，刚刚最后提一下吧，我的时间已经到了。神叫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那很艰难的。后来以撒说到，后来雅各说到以撒信仰的时候，都说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应该雅各提了两三次，都是提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如果你翻得直接一点，就是我父亲以撒所怕的神。为什么？因为以撒我想从小的经验只有一个，就是我父亲的神叫他把我杀掉。所以他那句话的意思恐怕是，恐怕雅各看爸爸看祖父就觉得哇，这两个人都是怕上帝怕得要死。各位，我们生活中也有觉得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对不起我这样讲，怎么让我碰到这么艰难的事。我们会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心，那对亚伯拉罕是很艰难的事。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个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像各位知道的一样啊，最后是耶和华以乐，耶和华有预备。以撒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以撒甚至是创世纪里最有福气的人，碰到的艰难的事最少的，虽然他也碰到，就是我们会有，然后上帝带领我们。上帝怎么会这样带领，这样带领我的父母，这样带领我，不管他们信不信主，我们都会有一些委屈。各位，仰望我们的耶稣，聆听上帝的话，求主让我们的感觉不会操纵我们，虽然感觉是重要的，求主让环境不会操纵我们，虽然环境一定会影响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耶稣慈爱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我们是蒙恩的人，不是受罪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是受了罪，但是我们蒙了更大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让我们在你里面，不管还有多少日子，我们能够活得更好，活得更美，活得更有盼望。主，如你若许可，也让我们周围那些使他们自己也使别人，包括使我们自己活得不好的人，因为我们里面的上帝比他们里面的魔鬼要大太多了。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他们魔鬼是一无所有的。主啊，我们就得胜，你的爱、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的复活大能、你的十字架就得胜，如同在耶稣基督身上一样。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